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祝你平安。很高兴又来到你们中间和你们分享。今天我要和大家讲一个非常非常老的传福音的故事。那我记得在大概可能30年前，我就来过你们教会讲过这篇道。那可能只有非常资深的人才会在这里待了30年哈。那个题目我都记得啊，水中水才能够满足渴中渴。那弟兄姐妹，能不能猜到这是哪里的经文出来的？渴，水中水才能够满足渴中渴。那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和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谈到传福音的故事。这个好像有点回音太强了。那里面没有 remote control 是吧？有没有啊？来不及了，我就这样子，我就要低头按，因为我没有带来，我的在 office。 OK， 我这次为什么这样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慢慢的越来越觉得圣经里面的真理的丰富和奥秘啊，不是我们圣经读它100遍哈就能够读得懂的。我相信在座在圣经上面下功夫的人呢，大概都能够同意我的话。神的话，当圣灵吹气的时候，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对我们有非常非常切身的影响。你们教会也是蛮有福的，好像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讲员来这边分享哈，或者是等等哈。那好像你们可以听很多不同的人的分享。但是我们不要忘掉，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同样的是敬拜我们所有人的神，是不是？也是所有讲员共同所服侍的一位主啊。所以我们今天我要来讲的这个故事呢，你们都看得见的，是不是？啊？看不见？啊，看得见哈。哎，他怎么往下走？所以我这个。哦，好，有没有人去过宾州 Lancaster 的这个Sight and Sound 这个歌剧院去过没有？专门是演圣经上面的故事哈。那你们这边过去我查了，大概158 miles， 要开2个钟头，20多分钟哈，3个钟头20多分钟，所以蛮远的哈。那这个地方就是把圣经的故事呢当成一个歌剧，大概是2个半小时，加上中间中场大概3个小时左右把它演出来。那么很多的人都去看，因为它是用歌唱的方式和对讲的方式，还有舞台剧哈，那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哈。那我们今天也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我用四幕的剧哈，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今天的分享呢，不单单只是从这个福音朋友的需要来看，也是从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们已经认识的主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心中，但是我们仍然在劳苦叹息，仍然在罪恶捆绑，仍然在这一种伤害中间来过我们好像疲累的日子。那么尤其在今天这一个21世纪，也是后现代的时候，我们活得相当的疲累，好像信仰里面的喜乐离我们越来越远。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诗歌哈，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在60多年前，这个何广明弟兄他在嘉义服事的时候，带着他们少年团契呢，来到我们台南的少年团契来访问，然后他们就唱这首诗歌。啊，我听了简直是大开眼界，从来没听过这首诗歌，那个时候就爱上了这首诗歌。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喜乐潮如海涛之滚滚哈，自耶稣来住在我心，生命有奇妙的大改变。我刚刚坐在前面的时候就赶快查一下，他是1914年一个年轻的弟兄叫Mark Daniel 写的哈，他这个时候可能只有16岁，在乡村的一个破钢琴面前写出来的啊。所以啊，这个诗歌已经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哈。那感谢主。那我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个哈，用歌剧的方式。那主要的目的哈， 其实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看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多么的活在罪中，多么的需要神的拯救。但是我今天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开始这个故事的前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要到加利利去，下面几个六个字啊，必须几个字啊，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八个字。那其实整个犹太人，他们到这个到这一个加利利去的时候，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故意要绕开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打仗打了150年，在这个100多年前呢。以色列人把撒玛利亚人的圣殿，在基利心山上面的圣殿给烧掉了。那以色列人看撒玛利亚人是杂居之民，在亚述被掳去以色列的时候，就把各个不同的国家的人呢掳到撒玛利亚来。所以这些人呢带着他们的偶像来到撒玛利亚，但是又怕耶和华，所以一方面他们没有放掉他们过去所拜的偶像，一方面又侍奉神，所以他们在这样的杂乱的这种信仰中间呢，以色列人根本就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不理他们的啊，没有犹太人会跟撒玛利亚人讲话的，也不会经过他们的城地方的哈。而且呢，从这个死海哈往北边去这个加利利的时候，犹太人都是经过约旦河东，在约旦河这样的往上去平地。河边比较好走。那这个撒玛利亚呢，许家呢，耶稣需要爬最少800公尺的山地，然后走在这个地方呢，去一个不受欢迎而且非常敌视犹太人的地方去。但是圣经却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这是神要他去的。所以耶稣在后面的时候，到了故事结束的时候，和门徒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所以耶稣去撒玛利亚是遵行神的旨意，然后要做成神要他去做的功。所以耶稣去撒玛利亚是由神要他去做成的功。这是一个我们读撒玛利亚故事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会忽略掉的一件事，最多说神爱这一个罪人，耶稣来我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但是当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有心服侍主的人，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敏锐的一种乐意的一种心态，主啊，你如果差遣我做什么事情我就去，哪怕是别人不欢迎我的地方，讨厌我的地方，我去的时候连安全都有问题的地方，我顺从而去。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效法基督啊，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主是这样子的顺服父神，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就可以说我们没有那么清楚。但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20章，他见到门徒的第一句话是说愿你们平安，下面一句话就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就是约翰福音里面的所谓的大使命，神怎么差遣主耶稣，主耶稣也怎么差遣我们。那我的姐妹去年年底的时候，神呼召她，和她说叫她 step out， 要从这个要出去宣教，出去服事。他今年已经去了澳洲，然后还要去别的地方，我们礼拜四一起会去意大利会有司祭堂道在那边要一起分享他已经服侍很重了，带我们教会若哥教会的职场的团契已经带了第3年了，他带了2个团契还有别的年轻人，他很喜欢辅导年轻人，他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Let's Talk 让年轻人单独的和他约好时间，电话上面这个Zoom上面的帮助年轻人，因为很多年轻人有的是要自杀的，有的是这样子那样子的，很多的问题哈，甚至于从国内从澳洲都有一些家长从英国都打电话来请他帮忙，他很有这个恩典和爱心哈。那么神就让他出去，他说我现在已经忙得不得了， 去哪里也不知道，特别祷告主，好吧，主交在你手中。有的时候神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意念，我们根本不晓得神要我们做什么，他就继续祷告。然后后来呢，就有一对的宣教士我的姐妹带过他们哈对他们很帮助。其实他们的婚姻辅导就是我姐妹做的哈。那他们两个人在现在在各个地方服事宣教，他们就有一天和我的妻子就说了，说我们要去宣教，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们？因为他们都比较年轻哈，这是三四十岁的人，那希望我的姐妹能够去帮忙。我的姐妹就说好，我放到祷告里面。然后问说去什么地方？去乌干达。你们知不知道乌干达在哪里？知道哈。那我的姐妹地理不太好的哈，你告诉她这个在南美洲，她搞不好都相信哈。当然我不是开我这个有点开玩笑哈。她是知道在非洲什么地方，她就完全不清楚。因为非洲她除了圣地之旅哈，去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圈地方，顺便也去了这个埃及之外，她就没有去过非洲。不像我呢，非洲的东西南北都去了好多趟去宣教哈。所以他就说，哎呀，我对这个非洲的本土人哈，一点这个接触过的经验都没有，他心里面很不 comfortable， 就是不自在。但是呢，他就祷告主，他没有答应他们，就一直祷告。祷告了两三个礼拜以后呢，加州一位姐妹就打电话给他说神感动我，叫我给你负责机票，因为他来来回回飞得很多，他有这个礼数可以换这个代替机票。我的姐妹就本来她觉得不想去，她问我要不要去。我说你不要勉强哈，如果他们请你去你没有感动，你不需要不好意思哈。我基本上因为我以前去非洲都不带她去的，那边非常辛苦，而且华人在路上都被抢的，非洲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因为现在跑不动了，我也不会跟她跑，所以我就劝她你自己清楚吧。他就这个姐妹就坚持要给他买机票负责机票。我姐妹说，哎呀，你自己那么忙不需要了。然后第二次跟他又打电话来和他说，神还是感动我替你负责机票让你去宣教。我姐妹还是把他推辞掉了然后这个姐妹还不死心，第三次打电话来说，他神真的是感动我，你如果不答应我的话，我就觉得神不使用我了这个我的姐妹就说好吧让他先买了机票再说吧，反正mileage买的机票不行还可以退的那他在学校，因为他在教会里面教课嘛，他有一天教课的时候有一个姐妹来找他，给他一张支票，就告诉他说，我从来不带支票在身上的，但是今天出门的时候神感动我要带一张机票然后神又感动我要给你奉献所以我的姐妹就没话讲了，所以机票也出来了，钱也出来了，然后他就去了到那个地方一下飞机就开始正好碰到紧急情况，他就可以服侍然后在那边帮助很多的当地的黑人他们到那个贫民区里面去服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要是在神的面前愿意顺服的话，那个你就看见神在使用你，那这个喜乐是很大的。所以这是我开始的时候先把这个讲在前面，今天讲这个故事不是传福音，今天讲这个故事是向我们基督徒们发出挑战我们口里都说要效法基督，我们唱诗歌都说这个在基督里生命大改变，但是我们的使命是让这个福音能够让别人的生命大改变，让这些被伤害愁苦的人他们能够得到喜乐，他们能够让耶稣进到他们心里来。那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她刚刚才接受主，是不是？她马上就放下水罐子去传福音的。你们来看，这是今天的题目，你们来看，看什么呢？不是看说我改变了，你看我一下子变成一个新人，我多么喜乐，也不是看别人，是来看那一个改变我的主。我们今天常常犯一个错误，我们喜欢夸别人的见证，讲说我们教会有什么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都忘掉了是谁让他这样子那样子的，是谁改变他的。我们应该说，那一位改变他的奇妙的主，那一位拯救他，那一位服侍他的神，让别人带人来到主的面前来，让我们每个人来看主，我们做一个怎么样把祝福带给别人的一个活水泉源的一个什么流通的运河。我们唱过这个诗歌，对不对？那今天马弟兄带我们唱的第一首诗歌讲到浪子的故事。其实路加福音15章我们从浪子进去传福音，但是事实上更重要的是要讲浪子的父亲。 听凯利，就是这个 Redeemer 教会的主任牧师，他已经过世了哈。啊，这个当年他要办全世界的这个大会的时候，每个国家有代表，我是代表华人的哈，所以我们在一个桌子上一起讨论的。啊，他是很有国度胸怀哈。他为什么讲他？你看这个年纪大的人就是这样啊，所以你们年轻人加油哈、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年轻人就很开心哈、啊，没关系，等一下回来就回来了啊。啊，这个为什么讲他？郭弟兄，考考你，我刚才讲什么？啊？
宣教。
啊？宣教。
没关系了
，我这个奇怪哦，听开了，出了一本书，叫做浪子的故事，对不对？但是他的故事是讲什么？讲到一个就是我忘掉他的名字叫什么，就是包容浪子的父亲啊、一个就是很慷慨的父亲，他包容这个浪子。那个故事的重点已经在父亲身上，不在这个儿子身上。我要讲的是这个啊，他写了一本书哈啊，他就讲到这个父亲呢，不但有小儿子在外面流浪，在他家里面还有一个大儿子在流浪。而那个大儿子其实才是最难 deal 的，就是天天聚会乖乖牌啊，什么都好，但是心里面和父亲离得更远，比这个浪子和父亲的关系还要冷淡。当这个弟弟回来的时候，他和他爸爸说，你这个儿子不是我的兄弟，是你的儿子。所以我们就看见在神的家中，很多的小儿子不愿意回来，或者不愿意留在家里，因为有大儿子在这边瞪着眼睛看，指指点点，他受不了，只好离开家出走。但是这个父亲是永远不改变的啊！这个父亲不但包容了儿子，其实也在怎么样子，也在熏陶这一个儿子，帮助这个大儿子也能够怎么样，也能够回转。所以重点是在父亲。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从别的不同的角度来领受神给我们个人的带领。所以我们老基督徒们，资深的基督徒们，不要失去了那一个起初的爱心，不要失去了那一个渴慕在神面前谦卑的那一种心啊，这个虚心的人是有福的，对不对？所以让我们保持这样的心态啊。那耶稣走路困乏，就坐在井边，那时约有五阵啊。那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哈，这个耶稣这一趟走过去是60公里的路程，而且是翻山越岭的路程，为着一个罪人，为着一个犹太人不会理他的，撒玛利亚人瞧不起的，妇人们所恨恶的一个好像勾引别人丈夫的一个妇人。所以这个妇人是大家都喊打的一个过街老鼠一样的人，他只有中午一个人出来打水，因为早晨不敢跟别人一起出来，黄昏也不敢跟别人一起出来，只有中午最热的时候没有人出来的时候，他才出来打水啊，非常的辛苦，非常的可怜啊。那这一个耶稣去就是为了这一个没有人要，没有人管，也没有盼望的一个妇人啊。这里给我们看到说，没有一个罪人神是不爱的，没有一个罪人是不值得我们去帮助他的。有一天说不定神就会感动我们去带领一个别人都讨厌，别人都不愿意碰的一个人，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而主借着这个人可以帮助别人啊。那这个妇人来到这个地方，耶稣和他说，请你给我水喝。这是主耶稣的破题哈，啊，破这个题啊，因为撒玛利亚的妇人来的时候，他不会理耶稣的，因为按照他们两个国家的来说的话，他会觉得你怎么犹太人跑到我撒玛利亚来，你怎么来喝我们的水啊？当然耶稣没有打水啊，耶稣向他要水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是谁啊？我们两个不应该讲话的啊。我和你不一样的，先把它分开来。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碰到别人拒绝的时候是很正常的，不一定要去找到说，主啊你给我开路，我一去的时候别人就欢迎的不得了，没有这回事情啊。我们传福音遇到难处是应该的，保罗说我们受苦难是命定的啊。保罗说他在大征战中把福音传出来啊，连这个生命都没有把握的时候，把福音传出去。这是保罗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怎么向我要水呢？ 他们两边没有来往的哈。那这个第一幕哈，耶稣在井旁和妇人讲话。故事的起源是因为啊，主特意来到井旁，那么妇人就出来了，独自来打水。耶稣先向妇人要水，说那妇人的态度，第一个就是拒绝和划清界限。然后主就施加应许，主没有在他的这个纠结的问题上面回应说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我们原来都是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以前都是有好关系的等等哈，在被掳之前都是一家人。主耶稣从来不讲这一个，主耶稣直接单刀直入和他们说，你来这个地方是打水对不对？但是我所赐的水要是活水啊。那所以这个妇人呢就开始挑战，你是老几啊？这个井是雅各给我们的啊，你的水比他的水了不起吗？啊，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所以这种的争论，你看你只要一不注意，你就会落到这种被别人排斥、被别人挑战的争论里面去。所以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真是要心里柔和谦卑哈，真是有神的爱、有神的话，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传福音是让对方神的爱临到他，而不是他表面上的反对、表面上的挑战都是一种自然的反应。那我们今天去传福音，我们就知道除非我们不传，你如果为着别人拒绝你、为着别人藐视你、挑战你，你就不敢去的话，那我们是看在自己身上，没有看在主身上我全世界跑得差不多了，到处去宣教哈，从来就不怕从来就不知道，因为不是我们去，而是主带我们去哈主与我们同在，神的应许，而且传的不是我，传的是基督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不会传福音我从小就信主，我不知道怎么样子向福音朋友来让他们有了解他们的所谓的思想斗争哈，或者是他们的过程，不需要的。神的话句句带着能力，这是我们所信的那妇人这个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和我讲话？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比雅各更大吗？主赐的活水在你里面要成为泉源。耶稣回答这四句话很重要哈。第一个，你若知道神的恩赐，神爱世人，这约翰福音第三章前面一章讲的哈。那第三章是讲到耶稣跟尼哥底母传道，大家记不记得？其实尼哥底母所代表的是整个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因为他是犹太人，是一个犹太人的男人，而且不但是这样的，是一个宗教领袖，不但是法利赛人，而且是一个资深的宗教领袖，因为他说人已经老了，怎么从母腹里再生出来？可见他年纪也很老，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以色列人信仰的宗教领袖，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信仰，但是他却知道一件事情，他没有神的作为，他不知道神在哪里，一个宗教领袖不知道神在哪里。所以耶稣来是把真正的信仰、真正的永远的生命带给他们，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才是灵。我们的根源在哪里？不在于我们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于你是圣灵重生的还是没有，你是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的，得到神的生命呢，还是自己以为自己不错，也喜欢教会就来了，然后这个教会不错我就选一个宗教吧，那样子的话将来神说我不认识你，因为我们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救主的意思，我们只是晓得耶稣的博爱，但是我们不知道救恩是和我们个人有关系，把我们从撒旦权势下救到神的国度，从黑暗中救到光明，从自己的里面救出来，使我们能够胜过自己的情欲和一切的软弱给我们一个从神来的生命，不是从情欲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清楚再来思想我们在神面前的信仰，和我们怎么样子出去把真正的福音传给别人，把别人真正的带到神的面前来，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耶稣说你根本不认识我是谁，你若是知道神的恩典，你和神的关系恢复了，然后你知道我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那里活水。这两个都是应许， 都是强调的话，一个是说你必然会早就求他了，因为你如果知道我是谁。所以后来他说弥赛亚要来，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圣经上面没有记载，但是我们知道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已经立刻就求了耶稣，说我要用心灵诚实来接受救恩。所以这个人马上整个人改变，就把水罐子丢了，就洗了起来，生命大改变所以这个就是应验在他身上。然后再说呢， 你必他也必早给你活水。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不是只有应验在撒玛利亚妇人身上，应验在弟兄姐妹们干渴的生命当中，因为他要在沙漠开江河，他要在沙漠开江河。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记得，当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我找教会找不到，我唯一的找到的教会就在 Rutherford 的那个时候，徐华医生跟那个希尔金弟兄在那边，你们记得他们吗？见过希尔金弟兄的举个手看看，希尔金弟兄见过的，就这么几个，还有没有？好几个，哇，知道徐华，见过徐华弟兄的举手，哦，那多多了哈。不过还是一样，就是十分之一左右，哇，真是新的一代，真是新的一代啊！所以时间过得很快，感谢主啊，时间就这样过去啊。那啊，我不要再插出去，再插出去真的回不来，时间过得好快啊！我十一点半要下来哈啊，所以只要求主就必定给的活水哈啊。我下面会快一点哈，这个是过去是传福音用的，但是现在其实是对普世的人哈，因为这个时代充满了压力，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诱惑，也充满了困惑啊，所以这是一个疲累，让人疲累啊，让人觉得无处可以得到安息的地方啊。那这个时代比起20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30年前更不用说，50年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下面的10年，当这一个人工智能和这一个虚拟现实出来以后呢，整个的世界又会大大的改变。我们现在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然后科技会化成影响生命的、影响我们生活的一些的东西，进到我们的手机，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所以基督徒在清心守节的活在神的面前的在这个外面的这种的这个压力会越来越大啊，年轻人要胜过这个诱惑也是越来越艰难，我们真是求主怜悯哈。所以每个人心里都像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啊，我们心里面都有一颗井哈啊，这个井里面呢我们就需要打水来让它满足哈，都在追求内心的满足，都在寻找不同的井。那找到一个井去打了水以后呢，喝一喝后又没了，这个井就干了，那就再去找一个井啊，然后找到一个雅各井，以为这是最好的井，但是心里面仍然是干渴啊，每天都要来打水啊，喝了还要再渴，这是耶稣所说的。所以今天在地上，当我们啊这个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这句话其实是很真实的。任何人来讲什么理由啊，什么有的时候都是因为离开了神，所以问题都出来了。当我们真正活在神的荣耀当中，活在神的面光当中，很多的问题就光照就没了。所以今天很多人来问我很多问题，我就不喜欢回答。为什么？他不悔改，回答也没有用。我不是在讲特别的人哈，因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我们需要来面对他，然后来回转到主的面前，靠着主来越过的，没有人可以帮忙。没有人可以帮忙，基督徒都知道应该悔改，都知道应该来到主的面前，一求主就活水就给我们啊！但是我们常常就是不求，不愿意求啊！因为这个井我们还是要换，所以妇人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怎么得活水呢？”啊，这个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就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之永到永生。”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不是只有给撒玛利亚妇人。今天我们里面还渴吗？如果渴的话，我们就是远离了这个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整个耶利米书一开始所列出来的神的一个审判的话，我的百姓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来，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然后先知警告百姓说，我只吩咐你们一件事，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不要犯罪离开他，就这么一句话。这两句话就把整个耶利米书的警告全部都说出来，然后再讲说那日子要到啊，这个我们都不需要教导别人，因为神的律法在我们心里面。那是讲到新约的应许，讲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耶和华岂跟奴啊，他是我们的义，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成就的，这是 整个耶利米书你把它重点抓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地上以别的代替神的当灭之物或者等等，我们永远会喝了还要渴啊，这个叫做我给他名字叫做渴中渴。当年我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喝了主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这个是水中之水啊，其实是水上之水啊，完全不一样的来源啊，然后成为泉源涌到永生。所以这是一个主给我们的应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巴不得我们都让活水涌流，好不好？让我们里面的干渴来到主的面前能够被滋润啊，活水才能够滋润我们的树木，才能够发芽成熟，才能够结果子啊，生命才能够怎么样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我们我是语重心长的讲哈，让神的儿女悔改比罪人悔改还要难啊。我这句话讲起来哈啊，是很有这个很有这个会被别人挑战的哈。其实神的儿女刚硬，因为在恩典中刚硬比那不信的人刚硬还要刚硬。少数人我不能都讲啊，因为我们尝过恩典的滋味了，但是我们仍然不肯回到恩典中啊。那我们如果看圣经来做一个根据的话哈，当这一个以赛亚在荣耀里面看见万军之耶和华啊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啊，他只看见神的荣耀，第一件事情说祸灾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是以色列的先知，是一个最虔诚的一个教会领袖，真也是神的仆人，但是在神的荣耀之前圣洁之前自己就灭亡了。所以祭坛的火炭来沾他的口之后，他的罪被洁净之后，他这个时候才听见神说话，在这个之前他听不见的，他只看见神的荣耀害怕，哪怕一个最圣洁的人在这个地方说我灭亡了，但是当他被洁净之后，他就听见神在说话，我可以差派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他问都不问说神你要我做什么，他说我在这里三千万。一个真正在神面前认识神的人从来不问说神你要我做什么，神我在这里，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阿们。这才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把自己献给神的人。然后主说我要你去，如果我差你去像那个蛮荒之民，像这种好像不认识神的人，外邦人去传福音的话，他们就悔改了。但是我要你去的，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心里面蒙了子又不肯悔改。我让你去不是让他们悔改，他们不会悔改的，我只是让你去让他们知道他们中间有的先知神在说话。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悖逆到什么地步啊！我不是定罪哈，我就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买了救恩的安全票，我们可以进到天堂就结束了啊！我们失去了神的喜悦，我们让仇敌在我们身上啊，好像得到我们啊，求主赦免哈啊！愿意这种事情啊，因为我看的也是因为现在欧美的国家的信仰已经与世界妥协成一片哈。我认识一个年轻的牧者哈，我替他介绍一个教会去做牧师了哈。他被那个教会主任牧师赶出来，因为那个教会呢开始这个去接受同性恋，那他反对同性恋，所以他就从他是教会的牧者就被赶出来了，他的主任牧师就把他赶出来了。那现在到这个地步了，夫人开始求了，求你给我活水啊。主就要说好吧，你要活水，他把你丈夫找来。耶稣现在就慢慢把他心里面的那个问题把他翻出来啊，因为我们如果不把罪恶除去的话，我们怎么接受呢？所以一定第一个是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让他显明他的自己的一些过去啊，说那个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啊，你没有丈夫是对的，你结婚五次，现在有的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怎么样，他去诱惑别人的丈夫。所以他的名声在撒玛利亚城里面是非常的败坏，而且是众妇人所非常讨厌的恨恶的一个人啊。那他就只好说我知道你是先知，因为没有人知道，只有你知道啊。这个主就然后又借个理由说我们敬拜在伊利这个基利心善，你们说在耶路撒，耶稣说不是的，你要用心灵诚实来向神悔改，你要用心灵诚实来向神祷告，用心灵诚实来亲近神， 不在于你在什么地方，在于你是不是真的心灵诚实。哪怕要不然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你服侍了一辈子，到最后不过像尼哥底母一样。除非你来到耶稣的面前，用信心来接受他，神的爱就临到所有的人。所以妇人在这个地方就说，主其实自己就是弥赛亚。这个我就不讲了，这个是无论是这个戴安娜查理斯王子，或者是这个Bill Gates， 他们的婚姻都是这个转眼就过去了。撒玛利亚的人的话，他要找爱情啊，找到一个失望了啊就离婚，再找一个又失望了，找了五次，到最后年纪已经大了，然后也失去了这种爱情的这种信心啊，知道人中找不到的，所以后来干脆就去找别人的先生这样子过日子啊，绝望，然后爱情成了泡沫啊。所以大文豪就说呢，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没有目标这个不知道活着干什么，天天追逐没有意义的事情，永远不会满足，然后只是一时的享受，然后过去以后再找别的，再找别的，再找别的。所以21世纪的手机是一个让年轻人永远怎么样子停不下来的一种的迷惑和一种的这种这个流浪生活求主怜悯保守积极营养过去了也就忘了，生命就在这种生活里面消耗掉了忙碌的人也是一样。那这一章呢是特别为着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的压力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子在这个里面找出一条出路来生活没有目标，生命缺乏意义，没有使命感，然后又不知道 要往哪里走所以忙着从小的时候读书，然后工作，然后赚钱然后这个交友，然后交际慢慢成家立业以后教养儿女，然后开始知道健康往下滑了，就开始运动，然后要养生之道，到最后养老人生就这样过去了。然后社会的五大需求，先追求能够活下来，有衣有食，然后能够安全，然后有朋友，然后得到别人的尊重，到最后有所成就，人生就这样过去了平常忙得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然后疫情的时候有时间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又不知道时间怎么过，因为里面没有给的，没有活水所以心里面常常感到乱得不得了，又浮躁又烦躁，又急又怒，又心里又好像野马一样，然后又烦，然后还有害怕。这是现代21世纪的人的生活，一句话 一页就把它写得差不多了所以心里面好像有一个恶兽，像一个小熊一样，慢慢长大以后，然后就开始怎么样，变成一个壮的一个巨大的暴力的，你根本就管不了他了动不动就不高兴，动不动就不满意，是这个不喜欢那个不喜欢，又安静不下来，用尽了意志驾驭不了，不但去做自己不该做的事，而且该做的也没有办法做，所以到最后只好说我真是苦在这个地上，这就是一个也是一条律肉体的律妇人说你当信我，耶稣说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时间过得很快，我不能举例子了那些真正寻求的就寻到神了。所以除非我们认真祷告，一次不行祷告两次，我有一次在神面前要回转，我祷告了三个月才真正在神面前完全回转，才真正心归向主，每天关了门，那个时候还在读研究所也没有离开神，就是觉得里面疲累软弱所以祷告关着车子一路开车祷告，无论什么都是向主唱诗歌，向主赞美，把心归给主，三个月才回来。所以不要以为祷告三分钟祷告三天就过去了，心有没有完全归给神我们自己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正是要求主赐下悔改的心，赦罪的恩让我们能够有渴慕的主的心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要把这一切告诉我，所以他们还是在等弥赛亚。耶稣说我就是，如果耶稣一开始说我就是的话，妇人根本不会理他的，但是经过这些谈话，然后把他带到主神的面前来，知道用心灵和神祷告的时候，这个妇人里面说弥赛亚来我就没问题了他是真正的救主来救我们，耶稣说我就是，他就相信了所以呢他就知道了神的救恩他也知道耶稣是谁了，他就向耶稣求了，然后耶稣就给了他活水，所以他就怎么样的生命改变了。所以我们就进到 他就照主所说的用心灵和诚实接受了主，然后主给他的活水，他得到了重生，立刻改变了生命的活水，他就充满了活力，心灵的活水满足的喜乐，然后他也不渴了，就留下水罐子，他医治了他的伤痕，他被别人伤害的这些没有办法越过的仇恨呢，他回城去做见证，向这些伤害他的人去做见证，然后他胜过了仇恨，他说你们来看，一个人让我能够被改变，这样子的一位救主，你们来看，也是你们需要的，因为他太好了，你们来看他，叫他们来看耶稣，所以你们来看，希望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一种的祝福，能够让别人说，你们来看这位奇妙的救主，你们来看，不是看我们自己，我后面讲很快了哈，现在第一幕终于讲完了。我一说有四幕，对不对？那开始慢一点，大家接受的好一点，因为我第一幕也特别长哈。那第二幕就很快了哈。耶稣接受了，成为新妇人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新造的人，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知道了神的恩赐，知道耶稣是谁，然后向主求活水也得到了，所以他就主成就了神差派他到井旁来的目的。耶稣做成了，是不是？最起码开始做成了，还没有完全。妇人水罐子丢下来，然后冲回来他所去的许家城，撒玛利亚的许家城，他就回去了，因为他里面有个喜乐，让他停不下来，他就想到那些伤害他的人，想到那些人，他们也有他们的软弱，他们也有他们的捆绑，他们也是很活在苦难当中，活在惧怕当中，所以他冲回去要叫什么？要叫他们来享受他所享受到的救恩。这个才是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你们来看，他成了见证耶稣基督的人，他立刻改变，他重生了，这个生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医治的爱，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然后呢，他得到神所赐的活水，他的心中不再流泪，不再喊呐，他这个里面喜乐把仇恨伤痕都医治好了，都除去了，洗除了心中一切的伤痕，洗去了心灵满布的灰尘，解脱了捆绑情欲的枷锁，抚平了伤痕累累的心灵，他可以面对过去，他可以不怕迎接将来，这个人整个改变了，成为一个喜乐的人，活水在他里面涌流，这个喜乐带给他一个没有经过的大爱，他对伤害过他的人居然产生了说不出来的关怀，他丢下水罐子赶回城里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伤害他的人，好使他们也能够接受救主，所以他就冲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来看，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你们来看，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这是唯一的道路，我们在座如果有福音朋友在苦难中间，也在许多的忧愁当中、伤害当中，主能够医治我们的心，也能够给我们活水的生命的力量，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他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他，也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因为他就是爱。妇人进去说，你们来看，所以徐家城里面的撒玛利亚人很多人就出来了因为妇人就这件事说，他把我一切所行的都行出来，这个徐家城里面的很多人都听见这个妇人的故事但是不明白，因为到底他个徐家城是一个城他这个妇人住的地方可能并不见得是大家都认识他，但是总知道有这么一个罪人，也知道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个 rumor 这个一大堆然后一看这个人被大家平常看起来就是一副这个生人勿近然后脸上满了这个凶样因为被人家伤害的越来越冷酷但是这个人变成喜乐洋溢变成这样子的充满了朝气他说不可思议，所以他们要来看，因为这个人的改变。所以今天我们讲福音如果我们不改变，人家说假冒为善，当你真的改变的时候，你说来看，大家就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有的弟兄姐妹要我们说他家里面这个先生这个弟兄或者那个孩子不听话， 我们常常都是尽量想办法，当然不见得都每次都明讲啊，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好好的恢复和神的关系，你自己要好好在神面前起来，因为孩子们看在你看在眼里啊，他们很清楚你改不改变，他们知道，不是你嘴巴讲。你们听过红杰讲过吗？他们教会有一对夫妻哈，他们说他们以前那个姐妹哈，参加特会之后回来以后，就在神面前立一个心愿，受感动。他说我对先生说我参加这个聚会很有帮助哈，我这一年哈要死给你看，死给你看。然后他就说他这一年哈就在神的面前学习怎么样子靠着基督来定死自己的脾气哈该生气的时候不生气。该骂人的时候回骂的时候不回骂，该责备先生的时候不责备，然后就用祷告，经过祷告之后才来处理。一年之后整个夫妻的关系就融合不得了。他们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之前呢是在演武侠小说，现在是在演爱情故事，这个好不好？今天很多基督徒家里面也是武侠小说啊，两代之间夫妻之间是不是这个一指神功哈这个很厉害的。但是呢，当我们有一个人愿意死给你看，死在神面前学习死的时候，让耶稣的身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家就改变了。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落实在我们个人身上，不是讲给别人听的，让别人改变的。救恩是对每一个人有帮助的，阿们。神的恩典是对福音朋友如此，对我们基督徒，我要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的需要更大。所以他们就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说的话，是因为我们听见了，亲耳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以色列人不会讲这句话的，以色列人嫉妒耶稣，排斥耶稣，神迹奇事也不要。但是撒玛利亚人听见以后就说，这真是救世主，感谢主。所以不要以为我们到不一样的人中间去传福音，就别人会排斥我们。所以我有十年的时间在回教国家中亚洲好几个国家翻山越岭在山地在福音历史上没有进去过的地方都去了没有中国人的地方也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人欠了普世宣教的债，我们只是听福音领受，但是你到很多地方去看不到中国的宣教士那我本来也不是宣教士，我只是对神改变我，让我从教会牧养治理教会，然后把我拉出来到外面去宣教，接着七年的头痛把我整个改变那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从来不怕英文在美国不好，我的儿子常常笑我的英文，但到外面很好啊。我到了非洲讲英文算是很棒的了，到中亚洲讲英文更棒，是不是所以神也不会，我们也不会受限制嘛众人看见了救恩这个妇人的改变，他们看到了，我就不写了都想来看看说到底这位基督是怎样的，能够把这样的人改变成这个样子，完全不一样，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们也要来看。因为每个人都有心中的苦，每个人心中都有他的干渴，都有他的迷茫，是不是？都有他的捆绑和伤害第三幕只有这一章，所以很简单耶稣进到撒玛利亚人去传福音，借着这一个妇人，耶稣进到撒玛利亚人对不起，我借你们几分钟这个时间薄饼时间我有一次到这个 Shymkent， 是在这个哈萨克斯坦一个比较完全都是回教人，比较不是大都市，不像阿马特这个那个大城它是一个地方他们这个宣教士是非常特别的，他们没有办公室，没有冷气，不开车子，跟回教人住在一起，为着怎么样进入他们中间传福音。那我去拜访的这个宣教机构呢，是一个美国的宣教机构，我是他们这个国际这个互惠里面的这个董事董事会的董事之一代表华人在里面那我去的时候他们都在大学里面教书，那我去他们家，住在他们家，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于长老，你知不知道我们五年半终于带一个人信主了，带一个学生信主了，高兴得不得了我心里就马上难过得不得了，在中国教会早就被干掉了，没有恩赐，没有呼召不好好努力，五年半都带不了一个人信主，中国教会就会这样，很多就这样，但他们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你知道才过两年我们又见面了，他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学生带了17个同学信主，都是穆斯林就是回教徒带回教徒，第一个学生花了五年半，后面17个两年就借着这个学生就传出去了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回到撒玛利亚城去一做见证， 整个撒玛利亚城很多人就来了。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看神叫我们做的是一个小事，这个小事所种下去的种子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不要以为一直要给神做大事啊！你不要五六十岁的还在期盼将来啊！那到了我这个做七王八，再隔几年就80岁了，还在那边等。我们生命在地上不知道多久了，我们从来不要靠自己，以为我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啊！有了就有就觉得自己不错，没有了就有自卑感。神不是用这些，神是用你和我，照我本相。来到神面前也是完全信主，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让自己给主用嘛，活到老侍奉到老，活到老让主来使用到老。因为主可以使用我们年轻的时候跑天下，主也可以使用我们老的时候来帮助很多。我前些上个礼拜还在很多的这个牧师中间来给他们培训啊，在网络上面培训啊，这前几年还在一个网络上面有30000个华人从80个不同的国家在网上参加，我也是做讲员啊，所以这个神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啊，这个不受年龄限制的，所以大家加油好不好？要结束了哈，第四集啊，主就说了，这个我刚才其实已经开始讲了啊，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句话我很有同感，因为当我在外面宣教或服侍主，觉得主要我做了做完的时候，那个喜乐哈。你根本就不会觉得就忘记饥饿忘记什么东西了啊，就那个喜乐大得不得了哈。那么在这里看到神爱世人，所以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每一个人得救在天上也要为我们欢喜，可以收割了啊。这句话是我去宣教，为什么敢去宣教，也不怕啊，也那个赶着去呢？因为主说可以收割了啊。主要我们举目往外观看啊，很多的教会呢眼睛都在教会的四面墙里面，从来不看外面的需要，不敢看也不想看也懒得看。但是神说举目观看，看田呢，不是看教堂啊，因为那是神的天父的禾场，需要工人去收割庄稼。而且农夫看到是说还有4个月，但是主说可以收割。因为撒玛利亚城在犹太人来说，哎呀，那还几百年之后呢，不可能的了，时候没到。但是主在撒玛利亚城收割了，对不对？主收割了，主就给我们做了例子，看来是不可以，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主说可以就可以，阿们。所以我敢凭着信心到回教国家，到非洲，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街上一个中国都没有，抓到看到就被抢的地方，我们就去传福音，就去服侍主啊，成立查经班，成立教会。为什么？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啊，主保守。藤金辉牧师说哈，主不让你走你走不了，主要你走你留不住，那你怕什么怕？然后还是为自己用，还是为主用。所以主说可以收割了就收割了。所以周主培牧师说过一句话，神从来不问我们能不能，神只问我们愿不愿，肯不肯。你只要肯神就能，这是神的事。我们的事就是主我愿意，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神就是爱，爱里没有惧怕。所以这个爱既完全，不是要我们把爱达到完全的地步，而是这个爱的本身就是一个完全的爱，就是一个 perfect love。 神的爱就是完全的，没有缺陷的。所以不是你和我都爱主，是主用他的爱爱我们，所以我们就在爱中坦然无惧啊。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他为我们死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谁还能够控告我们呢？撒旦也不能够控告我们。我们接受控告是我们被骗，我们圣经不守啊。神要医治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释放所有被捆绑的，尤其是信了主之后又被捆绑的，被手机捆绑，被情欲捆绑的啊，让我们过能够新造的生活，活出来，化苦为甜，用爱来呼召我们。这个是一个传福音的一幅画，但是这个经节却不是传福音的经节，是神对主耶稣对老底家教会讲的。一个自以为资历丰盛，自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什么都有的，主说你是贫穷瞎眼可耻的赤身肉体的，我在门外叩门，表示说怎么样，这个教会自以为非常纯正非常老练非常丰富，但是主却在外面。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自以为信主自身圣经很熟，在教会里面很久，但是主却在门外叩门，我要进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心归向主，好不好？我超过了八分钟哈，对不起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都谦卑的带着心灵诚实和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你因着我们需要拯救，所以你才来救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比别人好，每一个人都需要救恩。我们哪怕信了你之后，我们也需要你的圣灵，你来保守我们，是吧？不让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让我们跟随大牧者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让我们听你的声音，跟随你的脚中行，不让我们奔走己路，不让我们以别的代替神，好让我们能够承受恩典。不但如此，我们也能够帮助那一些流离失所，那一些被捆绑落在黑暗中，落在伤害中的人，把你的爱带给他们，让他们来看我们所信的主，让他们来看这一位基督是能够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那一位奇妙的救恩。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